套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，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，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。时事解码，
澳洲针对16岁以下的用户的网络社群禁令在12月10号正式生效，所有16岁以下的民众都无法再使用 Facebook、Instagram、Threads、TikTok、X、YouTube、Snapchat、Reddit、Twitch、Kick 等10个社群平台。这项政策的初衷是保护青少年的安全与身心健康。虽然呢，在2024年时以相当高的支持度通过禁令措施，但仍然在澳洲社会引发了正反两极的意见。支持者认为禁令可以确保孩童减少接触到网络的有害内容，增进真实的人际关系，但反对者表示，在原先高达 95% 青少年都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情况下，禁令只会造成反效果，或想办法找到规避的手段。国际特赦组织则透过声明表示担忧，强制禁令可能会反而让青少年面临的问题更难以被发觉。针对被点名的10个平台，所有澳洲16岁以下的用户呢，将无法注册新账号，而原先的账号也会删除或冻结。此外，禁令也适用于长期住在澳洲的用户，如果是短期旅游或是访问者，则不在此限。但如果是未满16岁的国际学生且停留时间较长，则有可能在澳洲面临停用的状况。澳洲筛选平台的原则呢，是平台的社交性质，包括这个平台是不是主要以线上社群互动为目的，是否允许用户与其他的全球用户来往，是否允许用户发布内容等。其中呢，也有一些平台并非完全遭禁，比如 YouTube 的儿童版 YouTube Kids 仍然可以正常使用。全球使用率相当高的通讯软体 WhatsApp 也不在禁令之列。禁令具体执行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？澳洲官方有专门的小组持续的评估，然而第一天上路就引发了不少的怨言。除了青少年们抱怨之外，也有家长认为在当前圣诞节假期来临之际，封禁孩子们的交流管道似乎会适得其反。国际特赦组织也在12月10号的时候同步发表声明，指出澳洲政府要做的应该是严格监管社群媒体平台，而不是采取禁止使用的强硬手段。国际特赦组织在声明中指出，虽然社群媒体平台确实会损害年轻人的权利，但年轻人也有权在网络上表达自我，获取资讯，并参与数位公共空间。社群媒体能够带来许多的益处，比如融入社会，建立连结，激发创造力，学习知识，获取健康资讯和娱乐，这些都有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。政府的保护论调忽视了青少年作为政治参与者的身份。而另一个担忧，国际特赦组织认为是禁令推行之后，可能在青少年想办法规避之下，让原本的问题变得更不容易被发现。换言之，这项禁令能否有效保护还需要观察。英国卫报呢，就针对 YouTube 和 TikTok 进行测试，在澳洲禁令之下，青少年无法登入或是使用账号，不过仍可以在未登入的状态下浏览频道。结果在不登入账号的状态下浏览 YouTube 和 TikTok 反而会推播暴力、赌博、情色、极端言论等内容，似乎无法有效的防范。禁令政策的细节并不完美，不过支持者呢仍大有人在，像是澳洲号召减少使用手机的抬头联盟，他的创办人丹尼就表示，手机和社群平台设计本身就具有成瘾性，对孩子的影响啊尤其深刻。不过也有专家担心，禁绝社群媒体反而会对于人际关系疏离、资源较少的孩子造成反效果，比如 LGBTQ 族群的青少年往往需要透过社群媒体建立连结与关系，还有身心障碍者或是居住的相对偏远地区的孩子们，网络社群反而是重要的资源。除了被禁止的10个平台，外界也在观察未来澳洲是不是还会有新增其他的社群媒体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时事解码，我是小伟，感谢收听。
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，感谢收听。